我们呢今天呢要继续来看这个赵论者书圣啊。赵这一部啊，这个往生论的作者呢就是天清菩萨。那我们上个礼拜啊谈到这个天清菩萨呢，他呢上面有一个哥哥啊，就是无着菩萨，下面呢有个弟弟就是狮子觉菩萨啊。那三个兄弟呢出生在这个西元四五世纪啊，在北印度佛罗沙这个北印度这个国家啊，一个婆罗门的家庭里面啊，所以一个婆罗门的国师的家庭里面啊，你说啊这个孩子要学习佛法那可能是不太容易的啊。那但是呢他们这个三个兄弟啊宿世善根的因缘非常的深厚啊，所以呢先后都在佛门里面啊出家，而且呢各有各的成就。那我们呢谈到这个无着菩萨，他在这个弟弟呢狮子觉菩萨出家之后的几年呢，他也跟着出家。出家首先在这个萨婆多部里面啊学习。那对于小乘这个教法不能够满足啊，觉得这个佛法应该不只是这样而已啊，所以呢他就啊到处去参学。那辗转的来到这个中印度之后呢，去亲近一位大德。那这个大德呢就跟这个无着菩萨说啊，他说啊，我这个看你的这个因缘啊是跟这个弥勒菩萨有缘，所以呢建议你啊去学习弥勒菩萨的教法，就是瑜伽派，就是我们说的唯识的这个些道理。那这个因为当时的印度呢这个瑜伽派的教法还不是很盛行，所以呢要找一个老师来指导我们学习唯识啊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些大德呢就建议他说啊，你可以啊到这个鸡足山啊，这个鸡足山呢不是我们云南的鸡足山，是在印度的鸡足山啊。在这个迦摄尊者这个入定的这个鸡足山啊，你去这边啊学习禅定。如果呢你证得高深的禅定之后啊，你可以啊用自己禅定的力量啊去这个我们说多率内院去亲近这个弥勒菩萨，好跟他学习这个瑜伽的大乘的这个教法。那这个无着菩萨呢就听从了这位大德的这个建议啊，于是呢就来到了这个鸡足山。鸡足山啊，各位有机会呢到这个印度去朝圣啊，现在这边啊这个路都弄得很好了。以前啊听说啊要开吉普车四五个钟头啊，那个路非常不好，然后到了之后呢那个山啊入山口在哪里找不到的。那现在呢因为这个2008年吧，这个台湾有一位法师啊就募了这个钱啊，把这个道路啊都修好了，那上面呢还盖了一个这个我们说迦摄尊者的这个佛像还有塔。好，那当然呢这里也是无着菩萨呢这个我们可以说是他的圣地，好，所以朝圣的呢几乎呢都会来这里。好，那我们话再说回来，这个无着菩萨呢来到这边呢，他就啊这个找一个山洞就闭关了三年。这个三年里面虽然他精进修行啊，可是呢三年过后啊没有任何消息，他没有看见这个弥勒菩萨，所以呢他就啊决定放弃了啊，决定要下山了。一出来这个洞口啊，看着他自己对面的这个山啊，这个洞口有这个小鸟筑巢在那边，他就看着这个小鸟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啊，把这个山洞啊这个洞口本来是应该粗糙不平的，因为这个小鸟的羽毛非常的柔细啊，进出山洞的时候啊这个身体的羽毛靠着这个山洞磨来磨去的时候，竟然把这个山洞的洞口磨得非常的光滑啊。这个无着菩萨一看啊觉得哎呀非常惭愧哦，觉得自己呢这个要来学这个大乘的教法，要来亲近弥勒菩萨，怎么这样子就要这个退心啊，人家这个小鸟畜生啊为了三餐都愿意这样子辛勤的这个来往啊，他就呢于是呢就再回去洞口啊继续闭关。这一闭呢又三年呢还是没有见到弥勒菩萨啊，于是呢他还是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希望，就准备下山了。下山呢 在这个山路口啊往下走的时候呢，看见这个我们说这个流水，这个流水啊往下一直滴的时候啊，把一颗大石头啊竟然呢中间呢穿破了一个大洞在那边啊，像我们这个我们在台湾附近呢也常看到那个石穴的地形啊，看看那个水流的也没有特别急，可是他竟然可以把那个石头弄一个洞一个洞，所以他就感觉到这个大自然里面呢、啊、告诉我们啊，滴水都可以穿石。那今天他学习的是什么？转凡成圣的这个大法，怎么可以这样子？哎呀，没对这个自己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所以他还是啊很惭愧的又回去洞里面修行啊。这一闭呢，还是三年。三年虽然精进修行，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哎呀，这时候他觉得呢，真的这样子闭下去不是办法，他就下山了。下山走着走着，来到这个聚落啊，就看到一个老人啊，拿着个棉花、啊、在磨这个铁棒。他就很好奇啊，他就问这个老人说：“你磨这个铁棒做什么？”老人跟他讲啊，这个用这个棉花磨这个铁棒要磨成针。他说用棉花磨的这个铁棒啊，变成针之后，这个针的质地是最好的。哦，那他就展示呢他这么多年来磨的大大小小的针。啊，这个无着菩萨这个反省能力很强啊，一听到就觉得，哎呦，这个世间人啊、哦、我们说这个求取饮食都可以这么这样精进不懈不畏困难。啊、哦、那他呢有什么好讲的，就再回山上去了。啊，一样的，这样一闭呢，又是三年，三年精进修行，一样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这时候呢，经过了这十二年的闭关啊，他已经啊心灰意冷，觉得啊真的没有希望，不能这样一直下去，他就决定真的下山。下山的时候啊，走着走着就看到啊一只啊又老又病的狗，躺在那边啊奄奄一息，全身长满了这个脓疮啊，脓疮上面呢爬满了这个很小很小的小虫，钻进钻出的，哎呀，他心里非常的不忍，想说呢，这个无论如何一定要救他。那怎么救呢？没有任何的工具。那如果你把这个虫啊，用手捏起来啊，还没起来的时候一碰，那个虫很细小，大概就死了。他想，那没办法，怎么办呢？只好用他的舌头，准备呢把这个虫啊，把它舔走。那很脏啊，怎么办呢？他就准备啊把眼睛闭起来啊，就蹲下去的时候啊，这个舌头伸出来要舔这个伤口的时候啊，突然呢这个放大光明，这只病狗不见了，无着菩萨呢就立在他眼前啊。那他呢这时候真的是悲喜交集啊，就跪下来啊顶礼这个弥勒菩萨。他就跟菩萨说啊，他说菩萨，我在这个山上闭关了整整十二年，为了就是求见你，好、哦，但是呢都不得见，那为什么你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我见到你呢？好、哦，这个弥勒菩萨就说啊，他说啊，不是我不让你见啊、哦，是呢，事实上从你第一天入关祈请见我的时候，我就一直随时随地在你的身边，可是呢，因为啊你业障障住了你。让你不得见我。他说啊，我见你的心情啊比你见我的心情还要这个高出不晓得多少倍。他说你经过这十二年啊精勤的修行啊，已经把你大部分的业障已经去除了。那现在呢我化成一只病狗啊，你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大悲心起来，不嫌弃这个病狗啊又老又病又脏啊，竟然愿意用舌头去舔他的这个伤口。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我执法执啊一下子脱落了，所以你才能够看见我、哦、是这个缘故。所以从这里的我们也可以得到消息，说为什么我今天念佛念这么多年，这个阿弥陀佛从来不让我看到。所以阿弥陀佛如果能讲话的话，他会跟你讲，不是我不让你看到，从你开始念佛那一天我一直守在你面前，一样的道理、哦、所以呢是我们自己的障碍，把这个啊佛的所谓的佛光啊，什么这个佛各种各种的神力啊功德全部都遮掉了啊，所以问题不在佛菩萨那一边啊，是在我们啊众生这一边啊。这个时候呢这个 无着菩萨呢就向弥勒菩萨请法啊，希望呢他能够啊教导他这个瑜伽派的这些啊这个唯识的这个经论啊。那当然呢这个弥勒菩萨是答应了，所以呢以后呢这个无着菩萨在山里面啊闭关修行的时候，他只要入这个身的禅定啊，他就随时可以到这个弥勒内院去亲近这个兜率内院去亲近弥勒菩萨啊。他就把呢他学习过程当中有关于华严经啊这个里面比较艰深的部分，或者他读不懂的，不管是修止或者是修观或者是这个智慧部分呢经论部分，通通可以请教这个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呢也为他说了很多很多唯识的教法。好，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啊，像这个瑜伽师地论啊，大乘庄严经论啊，辩中辩论啊，金刚般若经论啊，或者是这个分别瑜伽论，很多唯识学派的经论啊，我们看到都写无着菩萨造，实际上呢很多都是啊弥勒菩萨为无着菩萨讲，然后呢这个无着菩萨记录的啊，这些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啊都可以看得到。好，那不久之后呢，这个无着菩萨经过这个弥勒菩萨的教导之后啊，就证得了这个大乘的空义啊，他就这个成就了啊，成就了之后呢，他就把这他的名字啊本来叫第一天亲啊，这时候才改成无着。那无着的意思就是于一切法无所着的意思啊，这个时候就叫做无着菩萨了啊。那无着菩萨呢，这个学习的这些啊这个大乘瑜伽学派的这个经论之后啊，就在他自己的这个寺院里头啊，为比丘们啊讲说这个广传这个瑜伽学派。可是呢这些比丘们啊都不相信啊，都说啊你讲的这些啊虽然在佛时代啊在经论上有提到，但是呢没有开显的很明显，好，所以他们不相信。那这个无着菩萨呢他就啊想说啊这个这样子也不行，他就呢又到了这个兜率内院啊去祈请这个弥勒菩萨，看他能不能呢亲自下来为比丘们说法。结果弥勒菩萨他也同意了之后呢，就来到这个无着菩萨这个寺院啊，在晚上的时候呢就为大众生说法。但是呢因为啊每一个人他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所以有些人只能看到啊一片光明啊，弥勒菩萨明明这个灯法座在这边讲法，可是有些人没有办法看到弥勒菩萨，只能看到一片光明在那边。有的人呢只能听见弥勒菩萨的声音，好，那只有这个无着菩萨可以看到这个弥勒菩萨。那这样子弥勒菩萨为这个僧众讲法呢连续讲了四个月没有中断，好，那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呢这个晚上弥勒菩萨亲自讲法，有问题的呢隔天早上再由这个无着菩萨、啊、再复讲啊，帮这个僧众解难啊。那这样子呢把这些啊这个弥勒菩萨所讲的记录下来，就是我们现在在大藏经里面看到的瑜伽师地论100卷，就是这样子来的。好，那之后呢这个无着菩萨呢就以这个瑜伽学派的这个论呢就是广为弘扬，好，到处去弘扬这个瑜伽学派。好，这个是呢我们说到这个无着菩萨他出家的因缘跟亲近弥勒菩萨的这个过程。好，那再回到这个我们这一部的论主啊，就是天亲菩萨啊。这个天亲菩萨在他弟弟啊跟哥哥啊相继的出家之后啊，他啊就觉得说啊他现在是家里唯一啊能继承婆罗门教法的一位这个继承人，所以呢他就非常努力的在这个婆罗门教里面的这个典籍里面啊用功。那他爸爸呢这个焦斯迦也啊怕这个旧事重演啊，就对这个天亲菩萨就呢亲自的教导他啊，希望呢他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婆罗门的大论师啊。那但是呢在这个富罗沙国里面啊有了一个变化，就是这个老国王啊他本来是信婆罗门教的，但是呢现在往生了， 往生之后由他的儿子继承之后呢，这个新国王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啊。那佛教徒呢，他现在想把这个国教改，从婆罗门教改成这个佛教，但是呢一直啊没有这个因缘。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啊佛门里面的一个高僧啊，他就来挤这个论义鼓。这个在印度啊，这个时候是小国林立啊，每一个小国呢，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的这个思想啊。那国王看是各种思想都是自由的。好，那你呢想要跟哪一个派哪一个这个教呢辩论的时候，你就去挤这个皇宫外面的这个论议鼓啊，来要求跟哪一个派别来辩论。如果国王同意的话，他就会这个主持这个辩论啊。那辩论如果输的话呢，看是什么，这个你就得改信我的教，或者呢有各种的处罚。那这个处罚重的呢，包括断头啊、鞭打，好、啊，种种什么样的处罚都有啊，就看事先怎么样的约定啊。这个时候，这个佛门的大德啊，就来敲这个论议鼓，要求跟婆罗门教啊辩论啊。那这个国王不是想要把这个国教改成佛教吗？好，这时候他就当然同意啦，就顺水推舟的举办了这个辩论赛。好，那这个辩论的婆罗门教的代表是谁呢？啊，当然是前国师教师家来做这个代表者是最合理的啊。所以呢，这个天津菩萨的爸爸呢，就跟这个佛门的这个大德啊，就进行了这个辩论。啊，那辩论下来呢，这个教师家输了。输了之后啊，这个国王当然很高兴的就把国教呢改成了佛教。但是这件事情啊，对天津菩萨来讲啊，造成很大的刺激。他想，哎呀，这个婆罗门教怎么会输呢？好、哦，他想呢，他就一定得啊，再更精进的去学习这个婆罗门教的教法。那既然富罗沙国里面已经没有高人可以让他学习，他只好离开家里。就辗转的来到了这个中印度啊，依止一个大婆罗门啊，这学问啊道德都非常的好，来、啊、跟他学习啊，跟他学习了几年之后呢，这个老师啊，对这个天津菩萨非常的赏识，也呢经常派他啦、啊、代表呢去跟这个各个部派啊去辩论啊。那这个时候呢，也有了啊一个佛教的大德呢来要求要辩论啊，跟他的老师辩论。那这个两个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呢，第一天啊不分上下，第二天还是不分上下啊，一直到辩论的第六天啊，这个婆罗门教跟佛教的这个辩论者啊都不分上下，一直到第七天呢，果然我们说婆罗门教的教法还是终究不究竟，所以、啊、还是这个辩论的是呢佛教赢了这个婆罗门教。好、啊、那我们刚讲这个，如果我是佛教，你是婆罗门教，那我赢了之后啊，你必须放弃你原来的信仰，你要改信我佛教啊，不然的话你就要接受处罚啊，看是怎么样的处罚。但是呢，这个老师输了之后呢，这个婆罗门教的底下、啊、天津菩萨跟一些师兄弟啊，这些师兄弟呢不改信佛教，也不接受处罚，就全部都逃走了啊。那天津菩萨心里在想的是说，那我呢要不要呢改信佛教？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七天听下来啊，他确实觉得听到这个佛法里面的种种的教理啊，确实令他法喜，而且他也觉得呢，这个佛法确实高过婆罗门的教法，因此呢，他就决定啊改信佛法，因此他就出家了。那出家呢，一样是在萨婆多部出家啊，在萨婆多部出家到。这个三年之后呢，他啦就听说了这个中印度的阿瑜奢国啊，这个是中印度一个大国，在这边呢非这个思想非常的这个我们说开放啊，不管是小乘也好，大乘也好，外道也好，在这个国家高人很多，他就想说啊，应该啊再到这个中印度这个阿瑜奢国来参访，他就依止了这个有这个经部的论师啊。这个叫觉清法师，好，这个法师呢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呢这个学问道德都非常非常的好，那来到这边呢一直他学习经部的教典，好， 学习之后呢，没多久，因为呢，这个论主，我们说这个天亲菩萨资质很好，又非常的用功啊，所以呢，这个老师因为年纪大啦，就经常啊，请他呢代表呢到啊外地去弘法啊，跟一些上座的这个弟子们，通通啊到外面去弘法，所以呢，这个寺院呐、啊、就只剩下这个老和尚一个啊。那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个素论派的一个外道啊。他对于这个深确论啊学习的非常有心得，叫做呢平奢呵。这个外道呢他又来集这个论义古，这个时候的这个阿瑜奢国的国王是超日王啊，他虽然是个佛教徒啊，但是呢现在这个外道啊要求跟佛教徒辩论，他也必须啊来主持啊。那佛教徒这个世亲菩萨跟他的这些师兄弟啊通通到外地去弘法了，只剩下的他的师父啊，虽然年纪很大，可是呢这时候啊还是必须出来跟人家辩论、哦、但是呢这个基础上他就是呢比较吃亏，为什么？因为年纪大、哦、辩论的时候啊，不管你是立一个宗旨，或者是 你要去破人家的宗旨，你必须把对方刚刚讲的要重复引经据典的再背出来一次，然后呢再一一的去破斥他。啊，这个年纪大的法师呢在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啊，他啊对于佛法虽然很熟，可是呢外道讲的那一些经论啊，他听了前面后面就忘了，背不出来，因此呢就把这一场辩论他就输了。输了之后呢，哎呀他自己啊这个觉性老法师啊非常的这个我们说他觉得非常的耻辱，没过几天啊就这样啊，我们说啊这个郁郁而终，就往生了。往生之后啊，这个外道这个平奢呵啊，这个胜利之后啊，国王赏他很多的黄金啊，赏他黄金之后呢，他就把这些黄金啊送给很多贫穷的人，他去做济贫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地方的人啊都觉得这个哎呀这个深确论实在好啊，那又对这个平奢呵啊非常的赞叹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深确论就广为流传。那在外地弘法的这个天亲菩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赶紧的啊赶回这个阿瑜奢国啊，就来要求这个国王说啊要重新辩论，说这个是我的师父就是年纪那么大啦，这样子的这个辩论是不公平的，要求重新辩论。结果超日王就说好吧，那就把这个外道啊这个平奢呵再找出来让你们重新辩论。就平奢呵不见了，不晓得跑去哪里。那世亲菩萨就跟他的师兄弟就辗转的啊一直找这个平奢呵，结果呢发现他回到他原来的山上去闭关了。那一样要把他找出来啊，这件事情一定要做个这个再一次辩论，才能够让人家觉得说这是对的嘛，齁、哦、这个公平的齁、哦、这个佛法跟这个深确论到底哪一个高，一定要把它这个弄得清楚齁、哦。结果呢这个外道啊这个平奢呵啊，他呢辩论赢了之后非常的开心啊，就呢跑回去他这个山上啊，跟这个我们说这个山神啊，就请这个山神把自己变成一颗大石头。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咒怨说啊，你把我变成大石头，如果我这个石头啊这个色身还存在的一天啊，我这个深确论啊就能够在世间广为流传，不会被消灭啊。这个女神啊这个山神呢就把它变成一颗大石头，然后塞在山洞里面，外面再用很多的小石头把它堵住了。所以呢这个天亲菩萨跑到这个山上来找这个外道啊，也找不到了，因为他已经变成大石头了。那这下怎么办呢？好、哦、他心里想那不能这样就了了，他就呢回去啊就造了这个七十真实论啊、哦、那就送给他这个外道的弟子去看，说看有谁能够改一个字啊、哦、就这些外道的弟子啊每一个都伤心流泪，因为都看没有办法破他。然后呢这个天亲菩萨再把这一部七十真实论、啊、送给超日王。那超日王一看、啊、大为欢喜，他想啊，这个从字面上都非常明显， 句句字字都在破这个深切论，破得体无完肤啊。所以呢，这个超智晚就宣布这个重新辩论呢是佛教徒赢啊，就这样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判定啊。所以这个就是呢，这个天津菩萨在弘法的过程当中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呢，他依止这个经部的觉心法师的过程当中，还破了这个深切论。好，那这个我们知道呢，小乘部派啊，分了很多的这个支派，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一切有部。我们说有部，有部呢，他呢，这个主要的经典呢，就是这个《大毗婆沙论》，一共有200卷。好，那呢，这个要讲这个《大毗婆沙论》呢，我们啊先看一下说，这个我们在佛法里面知道呢，佛灭度之后呢，有4次的劫集。好，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印度的贵霜王朝的时候啊，大概是在佛灭度500-600年的时候呢，这个迦舍利迦王在位的时候。迦利舍迦王在位的时候呢，他是一切有部的这个佛教徒啊，但是他对于佛这个灭亡这个入灭之后的这些经教啊，各说各话，没有一个依止。他就想呢，再找一位啊有德的尊者来主持啊，然后呢把这个佛法再做一次结集啊，就找到了这个邪尊者啊。我们说这个右邪而卧这个邪尊者。这个邪尊者呢是80岁才出家，我们在座有没有人80岁？好，应该没有。他80岁出家的时候来到佛门啊，每个人都笑他，说你80岁出家，你不是准备来这边混饭吃的吗？好，等着吃饭睡觉吗？好，就很多这个不好听的话都出来。那邪尊者他不为所动，他就啊出家之后啊，白天呢精进的在这个三藏里面用功，晚上呢不睡觉打坐修止修观。那这样子精进之后啊，他3年就证得阿罗汉。所以我们都还没有80岁嘛，齁，有的还没40岁，齁，所以还没有一半，所以呢都还有大有希望的。他这个证得阿罗汉之后啊，这个迦舍利迦王就啊请他来做这个第4次结集。那结集的过这个结果就是这一部大毗婆沙论200卷。啊，这个在这个大藏经里面也有啊。那我们就说呢，这个一切有部啊，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经典的精华，就是这一部大毗婆沙论啊。那做成之后呢，这个瓦国王啊，是把它呢一句一字的刻在这个铜片上，再用石头做的盒子装起来，然后呢供在佛塔里面。日夜请人家守护的，好，那这个是在呢这个国家里面是这样规定说啊，你如果要来学一切有部的这个大毗婆沙论，可以，只能来到我寂宾国学，然后学成的人不能出去，只能在这里。好，那这个经典也不能流出去，为什么？怕人家学习之后啊，来破他的这些论点。好，所以不准国外的人学习，经论不能流出去。那来这边，你要学习可以，来这边，来我国家学习，学完之后不能出国，好，就有这样的规定。那这时候呢，这个天津菩萨他想要学习这个有部的这些这个大毗婆沙论，因为这时候的有部跟经部啊，很多的论点它是互相冲突的，好，有一点我们说是对立的。那他为了要学习这个大毗婆沙论啊，他就混进来寂宾国，假装他是呢有部的这个比丘啊，那就在这边呢、啊、依止一位悟入法师啊，这个悟入法师呢刚好在这个寂宾国啊开讲这个大毗婆沙论，他就来这边学习了4年，啊，就彻底的把这一部啊大毗婆沙论学成了，就快学成的时候啊，这个寺院的大小的这个些僧众啊。就开始怀疑这个天津菩萨好像不是有部的这个出家人啊，就报告了这个悟入法师。那悟入法师呢，他就啊入定去观察，看看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啊，他到底是经部的比丘呢，还是呢这个不是呢？结果一入定观察，哎呀糟糕，果然不是，好，是经部的论师来的 好，他就呢半夜啊把这个天津菩萨叫到自己的疗房，就跟他讲，他说啊，我知道你的来历啊，你不是我们有部的人，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就啊，我建议你赶快啊连夜赶快出城。他说啊，免得天亮之后啊，我那些弟子啊，毕竟他们啊还是凡夫啊，那会对你会加害你啊，这样子啊这个不好啊，对你不好，所以呢就请这个啊天亲菩萨连夜啊就出城了啊。那这个消息啊传遍了这个整个印度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天亲菩萨把大毗婆沙论学成了啊。那这个天亲菩萨就辗转的回到他的祖国来啊，富罗沙国。这时候呢，很多人啊，包括这个国王啊，就礼请这个天亲菩萨来为他们讲大毗婆沙论啊。那天亲菩萨当然欣然同意啊。他在讲的时候呢，今天讲完大毗婆沙论讲一天呢，就造一个偈子，然后呢，这个国王就一样把它写在铜板上，叫大象啊，这个背着放在大象的背上游街，好，看谁能够改任何一个字，啊，这样一天、两天、三天，一共呢讲了604天，啊，没有人可以动一个字，啊，这个国王啊大为欢喜啊。就供养这个天津菩萨50斤的黄金啊。这个天津菩萨得到这个供养之后，他想他今天啊能够有今天一定是这个乌鲁法师教导的，他就把这些偈子啊，就呢跟这个连同这个50斤黄金啊，就请人啊送到这个济宾国给这个乌鲁法师啊。那这个僧团里面的大大小小的出家人啊，看到这些偈子，哎呀，非常的欢喜，说你看他这个来弘扬我们有部的这些论说，好，那乌鲁法师毕竟是个成就者，他一看觉得不以为然，他说应该不是，好，但是呢他不能确定，所以他就请啊这个国王帮忙啊，能够啊请这个天亲菩萨再造论说明他现在做的这些偈子。这些偈子呢，就是啊，后来《俱舍论》前面的那一段偈子，啊，那呢，这个国王呢，就派人呐，送了100斤黄金，连同这个偈子啊，就请他呢，请天津菩萨能够啊，再为这个偈颂啊，啊，做长行来说明，啊，那天津菩萨当然就同意啦，就花了2年时间呐，就造了这一部《俱舍论》，我们后来看到的这个《俱舍论》，啊，再送回去给乌鲁法师。乌鲁法师一看，哎呀，果然不错，原来呢是站在经部的这个立场啊，批评有部的思想啊，那大家都很失望啊，就觉得哎呀看错了，原来呢他不是我们这个支持我们有部的这个思想的啊，那这个就是呢这个论主呢，他在啊学习大毗婆沙论之后呢，造了这个俱舍论。俱舍论在小乘的经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有一个别名叫做聪明论啊。那这个聪明论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学了这个俱舍论之后啊，我们能够开智慧的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天津菩萨这时候啊，这个名声已经非常非常的广播了。好，那他就来到了这个中印度的这个阿育奢国啊。那来到这个阿育奢国之后呢，他一边呢这个弘扬小乘啊进步的这些经典啊，然后呢这个破斥外道，一方面呢他啊这个排斥这个大乘的教法，尤其这个时候的瑜伽学派啊，那他并不知道现在啊正在弘扬瑜伽学派的无着菩萨就是他的哥哥，他不知道啊。那这时候呢，他弘扬他这个破斥啊外这个大乘的教法是非常积极，手段也是非常激烈，言辞也是非常犀利的啊，说这个大乘非佛说啊，那口才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啊无着菩萨他一看呐，哎呀，这个自己的弟弟啊造这么大的罪业呀，啊，是替他非常非常的担心啊，就想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弟弟回小向大呢？就在考虑啊用什么样的方法。本来呢他是想要啊一样跟大家一样啊 跟他弟弟举办一个这个辩论会。好，他说只有在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啊，毕竟他弟弟这个根性很利，在辩论的过程当中才能够让他觉醒，这个大乘的教法是高过于小乘的。好，但是呢就有一位法师啊，他就来阻止这件事情。他说啊，他昨天晚上入定观察之后啊，观察这个辩论会到底是吉还凶啊，结果发现啊，所有的外道在那边啊狂欢鼓舞啊，那这个佛教徒啊每一个都是啊悲伤流泪。好，他看的结果就是啊，这个乌卓菩萨跟他弟弟天津菩萨辩论的过程当中啊，一开始呢天津菩萨毕竟啊这个口才好又年轻啊，这个节节的好像进攻的这个攻势很强，但是到最后啊，这个毕竟小乘的这个教这个教理他是不就近的，最后输了啊，输了的结果呢，这个天津菩萨他就自己把舌头剪断，然后两只脚剁掉啊，变成一个重残的人啊。那这个他身为国师呢，这个国王啊，因为他辩输了，也觉得非常的这个没有颜面啊，就怪罪于乌卓菩萨。结果呢，两个兄弟辩论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所以那些啊外道就在那边狂欢啊，所有的佛教徒呢都非常的伤心流泪，所以他觉得呢这个辩论的这个方法不好啊，所以乌卓菩萨他就啊也就呢没有采取这个方法。那怎么办呢？怎么样能够让他的弟弟这个天津菩萨能够回小向大呢？他最后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托病啊，就呢请人家带一封信啊给他的弟弟，上面就跟他写说啊，我就是弘扬瑜伽学派的这个乌卓菩萨，那就是你的哥哥啊，那现在呢我已经病得啊差不多了，想要见你最后一面啊。这个天津菩萨看到这封信啊，心里想啊，在这个兄弟之情啊还是很深啊，他就啊放下一切，就赶紧啊回到他的祖国，要去看他的哥哥最后一面啊。那乌卓菩萨他是有安排的，他请人家呢这个把这个天津菩萨安排在这个寺院的这个疗房里面啊，没有马上跟弟弟见面，就请他的弟子啊在外面啊送这个十地经。十地经就是啊华严经的十地品啊。这个乌卓菩萨，这个天津菩萨啊，在这个疗房里面听这个十地经啊，一听就觉得这个哎呀，这个大圣的教法不是他原来理解的那样啊，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殊胜。好，从头听到尾之后啊，他整个啊这个心开意解，就觉得哎呀，他过去怎么会这样子做呢？这批评大乘非佛说啊，觉得非常非常的忏悔啊。这个时候他哥哥就出现了，出现在他面前，他就跟哥哥啊忏悔，好，就准备呢这个割舌头啊来这个谢罪啊。他哥哥就跟他讲，他说啊，你毁谤大乘的这个罪过啊，即使你割掉一千个舌头都难以弥补。那这下怎么办呢？他说呢，与其你把舌头割掉啊，不如你再用你过去诽谤大圣的这个舌头再去弘扬大圣啊。啊，这个乌卓菩萨啊，他就这个欣然同意了啊。这个就是呢他整个啊回小向大的过程。这个之后呢，他就在乌卓菩萨这边啊这个精勤的学习这个瑜伽教派的这个教法啊，学习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再回到这个阿瑜奢国啊，把这个国王还有他的弟子啊全部叫他们啊回小向大啊，信仰这个大乘的瑜伽教法。这个时候的这个国王啊，我们说本来是超日王，后来呢这个国王往生之后啊，新继承的是新日王啊。这个新日王呢继位之后呢啊，他自己的妈妈啊，就是超日王的这个太太，还有呢这个王妃啊，好，都啊依止这个天亲菩萨来学习啊。这个王妃啊甚至还出家啊，来学习这个瑜伽学派大乘的教法。但是呢这个新日王的妹夫啊是一个大外道啊，眼看着这样子啊，他非常的嫉妒啊，他就呢 用这个毗迦罗论，毗迦罗论呢要来破这个俱舍论。既然这个俱舍论的这个内容啊非常的严谨，没办法破，那呢他就从这个文字上，从文法想要来破它。所以这个毗迦罗论啊就是啊这个梵文文法的一本书，想要用这个来破这个俱舍论。那当然碰到天亲菩萨那是没有办法这个满他的愿啊，就没办法，就反而呢被这个天亲菩萨呢这个辩论呢把他那个变败了。那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刚刚讲到说寂宾国的这个一切有部的这些啊僧众啊，看到这个俱舍论的这个论文跟记子之后啊，非常非常的失望。那这个悟入法师呢，他有一个上首弟子，就叫做众贤论师。这个时候他这看到这个俱舍论之后啊，他心里一直想啊，将来有机会啊，要来破这个俱舍论。但是呢，他当时呢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就再花12年的功夫啊，造了这一部叫做《俱舍报论》。我们看一下这个《俱舍报论》，光看它的字面就知道，这个报就是冰报的意思啊，就是专门来破这个俱舍论的。好，那呢，这个众贤论师呢，就呢来找这个天亲菩萨，要求跟他辩论。好，那天亲菩萨这个时候呢，就到北印度去弘法。好，那众贤论师呢，也跟着到北印度去了。就一直呢要求呢要辩论。好，那这时候啊，天亲菩萨没有同意，他说啊，不是我怕这个辩论。好，他说这个俱舍报论啊，这个不管他怎么样啊，他没有不接受辩论的道理，但是呢就是因为呢在北印度啊这边的佛法不是那么盛行，人民的智慧啊没有那么高，即使辩论啊他们也分不出来谁高谁低。好，所以呢他要等到呢回到这个中印度阿育奢国的时候再来辩论，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呢等他呢回到这个中印度的时候呢，这个众贤论师啊也跟着呢回到了这个中印度。但是呢这个还没开始辩论的时候啊，众贤论师就患了一个重病啊，这个重病是没得医的啊，他自己也清楚啊，这个已经这个数日子了啊。那他这个时候呢他忽然感觉到说，哎呀，难道他这样子呢苦苦的这个要求呢要这个追求呢要来破坏天亲菩萨的这个俱舍论是错的啊。他突然有这样的感觉，他就呢派人呢写了一封信，信里面呢就是跟天亲菩萨忏悔，说啊他不应该啊一直啊一心一意想要破坏他的这个俱舍论啊，并且把他的这个俱舍报论啊就是一起送去给天亲菩萨啊。那天亲菩萨看了之后啊，他是觉得说他要来破这个俱舍报论啊是轻而易举，但是呢他看了这个俱舍报论的内容之后啊，发觉呢他这个俱舍报论啊这那内容非常的严谨，而且啊把这个一切有部的这个思想啊，这个我们说那个阐述的非常非常的圆满啊，所以他就呢把它留着啊，没有把它毁掉。但是呢他觉得俱舍报论这样的名字不好听啊，所以就把它改成叫做顺正理论啊。这一部呢我们在大藏经也可以看到啊，叫顺正理论，就是呢啊可以从这边也可以看到啊，天亲菩萨他这个性情啊非常的我们说宽容啊，他不会呢这个一定要啊治对方啊把对方贬低的意思没有啊。虽然这个众贤论师啊一心一意想要破坏他的俱舍论啊，但是呢他不会这个怀恨啊，反而呢把这个俱舍报论把它保留下来啊。这个对于啊这个众贤论师来讲啊，是心里的非常非常的感激啊。这个就是呢我们说这个天亲菩萨现在是以大圣这个论师的这个身份啊广破内外道啊，破了这个毗迦罗论啊，又破了这个俱舍报论啊。那在后来这个国王的妹夫啊 他还是没有死心啊，一直呢还是想啊怎么样来为难这个天亲菩萨。好，最后呢他就想啊，那他就结合所有的外道，再呢这个找啊天亲菩萨再辩论。好，这个我们就说呢，这个时期是破这个圣论派。好，因为外道啊在那时候的印度啊，我们说啊简单的说有96种，其实呢是多过于96种各式各样的外道。那这时候呢他这个辩论下来呢，当然呢这个外道还是啊这个辩不过天亲菩萨，那弟子们呢就把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这个经论的把它记录下来，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唯识二十颂啊，这个也是啊这个唯识学派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经典。好，那这个最后呢这个天亲菩萨他就在往生前啊就造了唯识三十颂，那通常他是先造这个偈颂，后面再用长行文来解释这个偈颂，那还来不及做长行，这个天亲菩萨就往生了。好，那这个唯识三十颂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唐朝的玄奘大师啊，他也是啊唯识学派的这个继承人啊，他到了这个印度之后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天亲菩萨只造了偈颂，长行没有写，所以啊这个他的弟子们啊一共有10家为这个啊这个唯识三十颂啊做很多很多的解释啊，那玄奘大师呢就把他这个10家收集回来，就现在我们看到的成唯识论啊，所以呢这些啊这个论点就是这样子来的。好，这个大致上呢就是啊我们说这个论主啊他一生啊这个弘法的经过跟他的因缘。好，那你说呢这个要知道说这个天亲菩萨他著作很多很多啊，他你看我们啊有这个华严经啊涅槃经啊法华经般若经维摩经，好，你可以想金刚经，你可以想到的重要的大乘经典他都有造论来解释。好，所以是一个我们说他对佛法有全面的了解哦，不是只学一宗一派，不是的，那他对于外道的这个婆罗门的教法各式各样的外道也是都非常的这个深入的学习，是非常不简单的。好，那我们说这个原来他就是一个小乘的学者，也是破斥这个大乘的啊。在中国的佛教来看，我们知道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他原来也是小乘佛法的学者啊，也是有部的啊。那翻译这个大般若经的啊，不是大涅槃经的啊，这个昙无谶法师啊，这位尊者呢也是小乘佛教的学者啊。那这些人都是回小向大，好，所以从这些人在佛法里面的成就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好，这些人都是智慧很高的，不是普通人啊。那鸠摩罗什大师、昙无谶尊者，或者是世亲菩萨、无着菩萨，这些啊都是大智慧人啊，都是再来人，好，不是普通人。那他们能够啊，都能够回小向大，然后欣然接受大乘的思想。所以呢，我们啊。不管今天你这个学习是在小乘也好，还是在大乘也好，都要明白小乘的教理是佛法的一部分啊。但是呢，你如果是跟一般的小乘学者说啊，这个大乘非佛说，那就是真的错得很离谱了。好，说这些尊者他都能够回小向大了，那我们更不能够啊，跟着这个世俗人一般呐、啊、来这个排斥大乘，好，说这个大乘非佛说，这样的过失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那世亲菩萨的这个著作很多啊，他有呢一个尊号叫做千部论师，好，就是呢他在小乘的著作有500部，大乘的著作也有500部啊。那小乘的著作呢，就是我们刚讲的俱舍论是他的代表。那大乘呢就很多啦，就是摄大乘论啊、唯识二十颂啊，好，或是唯识三十颂、十地论啊、庄严论释什么啊，反正你能 最主要的还是唯识学派的这个论点啊。那在净土宗里面呢，就是这一部往生论啊。那他对中国佛教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啊。像这个刚刚讲的十地经论啊，传到中国来之后啊，在中国就形成了地论宗啊。那这一部往生论呢，就是净土宗的三经一论，一个很重要的经典啊。那中国呢，这个佛教呢，在依他的色大圣论啊，这个色大圣论四解释色大圣论的，就成立了色论宗啊。那研究俱舍论的，就成立俱舍宗啊。那由这个玄奘大师翻译的，我们说这个成唯识论，翻成之后呢，玄奘大师就成立这个法相宗啊。所以说啊，这个世亲菩萨，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有讲，无着菩萨跟世亲菩萨、啊。对中国佛教跟印度佛教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哦。这个大致上呢，就可以啊，把这个造论者的殊胜啊有一个理解。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谈这个作者啊、哦？最主要的目的啊，是啊，希望啊我们啊能够以这个无着菩萨跟世亲菩萨为我们啊这个学佛人修行的榜样啊、哦，因为啊现在啊。很多人喜欢偶像啊，你看小孩子啊，那个小男生头发看头看明，跟他浪塞告了，就是说他要学什么哪一个明星啊？你不如啊，这个时候就是要给他一个崇拜的对象，修行的榜样啊。这个难听点说偶像，好听点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每个人有每个人学习的榜样。那天亲菩萨呢，既然是这一部论的这个。造论者啊，好，我们呢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就好好呢以这个天亲菩萨为我们修行的榜样。好，那再来一个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要对这个造论主天亲菩萨要有信心啊，因为他不是普通人啊，说这样的人呐、啊，他都希望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人，对他所造的这部论要有信心以外，那这部论是说什么呢？是劝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哦、那你说这样的大功德人都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何况我们、哦、我们这个平平凡凡的凡夫当然更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那为什么呢、哦、当然这个论里面呢，他会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哦、那他给我们的一个学习净土法门呢，提供一个修行的这个次第啊，就是五念法门啊。那这个里面呢都说得很详细啊。如果我们呢、啊、对于净土法门，你说持名也好，观想也好，你都还没有找到一个相应的法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可以看看天亲菩萨建议我们的一个修行的方法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啊。那我们认真的学习呢，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呢相应于这样的一个法门。好，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啊，这个我们啊要知道说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就是呢只有众苦没有乐啊，所以你感觉到那个乐啊，就是呢这个所有众苦的减少而已啊。各位快过年啦、啊、有九天的假，乐不乐啊？乐，对不对？可是啊、哦，我现在跟你讲，那个快乐一下子一弹指就到了，你又要上班了。你说为什么？啊、本来就是啊，因为时间过得很快嘛。以前礼拜六只有半天，再放一个礼拜日，一天半的时间，每个人都这样讲，奇怪，怎么放假的时间这么快就过了？啊、本来就是啊，因为你工作五天半啊，只休一天半，当然很快啊。那你365天只放九天假，你有什么乐的？因为它本来就很短，而且越快乐的时间你过得越快、哦、所以没有什么乐的。这个九天过了就表示我们怎样，离死亡的日子又近了九天，对不对？因为时间就在指缝间就流失了。而且这九天我们都做什么？平常精进用功的现在放下，不要用功啊，做什么？吃吃喝喝，然后呢这个打牌的打牌，唱歌的唱歌，你说难听点，是不是就是造贪嗔痴的业啊？就是轮回的业嘛，对啊，是吧？好， 所以啊，这个过年啊，要能够精进的啊，这个太少太少，能够去拜三千佛的赶快去拜，好，能够呢抓一天是一天，不然九天全部这样过啊，我看哎呀，这个不知道你回来会变成什么样啊。所以啊，过年其实是啊，又辛苦又造业的时候啊，实在是啊，不过还是习俗这样啊，还是不能免啊。所以我们呢，这个要常常在这个娑婆世界要精进用功是非常非常困难。我们说障缘太多了，这个障碍的缘实在太多了。哦，有没有人这九天假准备去闭关九天的举手？比较少。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用功之外啊，一定要常常祈求三宝的加持。哦，这个三宝加持你啊，不管你能不能感受得到，但是我们要知道三宝无时无刻，就像这个弥勒菩萨这个护持乌托菩萨一样，他随时都在的。哦，所以我们在祈求三宝之外啊，还可以啊，净土法门的行人还可以请求世亲菩萨的加持。哦，这个道理呢，就好像啊，这不是迷信哦，就好像一个师姐啊，她在诵地藏经的时候啊，因为她说她是初学，哦，初学就是说啊，对于地藏经也是呢初初的接触，对于佛法也没有学习，好，没有学习到什么程度，哎，你听我讲你就知道。他说啊，他跟我讲，他说啊，我的孩子啊，这几天要大学，什么，我现在叫做什么学测，哎，他说呢，他不能来，但是呢，我把他的衣服带来了，法师，我可不可以把他的衣服拿出来放在位置上？我说你千万不要，我说你留着就好，那你可以观想，好，哦，你的这个女儿来到这个会场跟你一起诵地藏经，好，你好好诵，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她，让她能够考试顺利，该会写的会写，不会写的能够猜对，好，哦，这个没有，这个我没有讲，我心里这样想，你就知道说啊，哎呀，这个完全是用这个南宫塞公的那个性质啊，那样样的哦，你再穿这一件战袍回去呢，你就可以考上大学，不是这样子的。好，但是他提到就是说他在念经的过程中啊，因为初学的关系啊，他以为是初学的关系呢，所以没办法专心，那个妄想太多，经文又不熟，然后呢又没办法专心，好，一下子就跑出去，一下子就跑出去，那怎么办？他说啊，他就呢想到一个办法，就呢祈请地藏菩萨加持啊，这个还没有法会还没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拜，一直拜，拜到法会开始的时候，他坐下来，他说：“哎，真的有效哎，有祈请跟没有祈请真的差很多嘞。”他这一堂这个经念下来，果然呢妄念少了很多。我说是：“是这样，本来就是这样，因为你心里有菩萨，你觉得这个是纸化的吗？不是，你把它当成是一个阿弥陀佛，真正的阿弥陀佛就站在你这里。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摸摸头。”然后挖挖鼻孔摸摸脸吗？或是抠抠脚吗？你就做不出来了，因为真的阿弥陀佛在你面前。好，这个就是啊，这个有没有请三宝加持，它的在我们心中升起的力量它是不一样的，这完全不是迷信，你可以试看看。你今天要送一部无量寿经，送一部往生论，你把你这个我们说你供的佛像请出来之后啊，你观想他的圣容，然后呢他是真真实实的一尊佛就坐在你面前，你再诵这部经师看看，那是不一样的效果，真的是不一样。好，我们是呢可以的这样子来祈请，是祈请那个世亲菩萨的加持，好，让我们呢能够好好啦，把这个净土法门啊好好的学习，将来呢能够啊，这个不是将来，你好好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刚讲娑婆世界只有苦没有乐，这个时候你就会可以感觉一阵的清凉。为什么？你说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叫极乐世界？是因为它黄金为地吗？还是因为它七宝这个行数呢？是因为这些种种的装饰让它成为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希望能够往生吗？是不是？不是呢。如果现在这个房间，说你住的这个世界，娑婆世界一样是七宝为地，不是，我们说黄金为地，七宝行数，各个所有你看到的这些 这些硬体的东西全部都是珍宝，但是呢，每一个人的人心跟现在一样，杀盗淫妄，十二业没有不造的，越造越厉害的，它是个极乐世界吗？不是。所以极乐世界之所以名为极乐世界，是因为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往生到那里的人，即使是像我们的这样子的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有破的，见思惑也都在的，去到那里，你不会再升起烦恼，因为烦恼扶住了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面对色身香味触尘，这个烦恼不动，它扶得好好的。为什么？因为全部外面的所有境界都是叫你念佛念法念僧，都是让你精进用功的。就好像各位面临这个即将来临的这个九天，我做一个官房给你好好在那边闭关的，你怎么可能造业？你去哪里打牌？三缺一，就你一个人，你怎么打牌？没有，这意思是一样的。因为环境让你的这个内心的烦恼没有办法把它牵引出来。虽然我的烦恼都没有破，但是呢，它不动。所以常常会有人觉得说，不是我脾气不好，是我儿子不乖，女儿也不乖，然后先生也不好，所以我脾气那么大，对不对？今天如果换成另外一组人，女儿乖乖的，儿子也很听话，先生也很听话，你会不会发脾气？可能不会啊，就是这个意思。那同样的你啊，好，所以这个环境啊，对我们啊，这个凡夫修行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你如果是一个大菩萨，放到非洲这个边地没有佛法的地方，你一样可以修行。可是难就难在凡夫修行，它必须要一个好的环境啊。所以我们说啊，为什么要求生净土法门？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啊，常随佛学啊。在这个大智度论啊，有一段话叫做呢，菩萨有两种啊，一种呢是有慈悲心，多为众生啊，这个慈悲心很强的，什么事都想到众生的。第二种菩萨呢是多集诸佛功德啊，他欢喜的是呢多多去积攒，去积集诸佛菩萨的功德，然后呢到一个这个清净无量寿世界，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意思。好，那多为众生者呢，到了没有佛法那样子的边地，去赞叹三宝的这个利益。好，我们就说这菩萨有两种，好，看你是哪一种。一种是慈悲心很重的，他愿意发愿呢到没有这个佛法的地方去利益众生。那一种呢是希望多多的常常的跟着佛去学习，好，利用这样跟佛接近的机会呢，多去呢这个积极他的福报之粮跟智慧之粮，好，这样子的人他多数是希望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佛亲近菩萨。好，所以呢我们说啦，这个菩萨发愿常随佛学，他就是在他心中，就是哪里有佛他就去哪里。所以我们说往生净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那里有佛嘛，你在这里，你佛在哪里，就只有佛像，因为佛已经灭度了，在下一尊佛来要等56亿7千万年。所以我为了常随佛学，所以我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点都没有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好，那你要选择哪一个净土呢？你说净土那么多啊，你为什么偏偏选择西方极乐世界呢？你可以很多选择啊。好，那为什么你选择西方极乐世界？东方药师佛世界不好吗？或者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弥勒内院不好吗？那也是净土啊，你为什么不去呢？为什么今天你跟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呢？就因为现在在我们娑婆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缘多。现在不是大家都提倡念佛吗？都希望往生吗？那为什么不往生东方？为什么不往生 这个弥勒内院，就是因为那边的门槛比较高，那边临终的时候没有佛来接，你怎么去？你靠自己的本事去不了。光说弥勒内院就好，你至少要学习唯识的教理，然后呢，你还有欲界定。那怎么没修定？怎么有欲界定？当然去不了啊。那唯识的教法还没开始学习就不傻傻了，开始讲的时候又昏头了，那怎么办？你也学不来，所以基础都没有啊，因缘也没有，只有呢，是我们说这个现在呢讲净土法门的多，它又方便，你持名也好，你观想也好，你观相也好啊，或者说你学习这个世亲菩萨的五念法门，第一门就是什么？礼拜门。你说我什么都修不来，我拜佛总可以吧？可以。所以呢，为什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实在是啊，因为呢，现在啊，这个我们在娑婆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缘，相对于其他的净土，它是比较具足的啊，因为它门槛呢本身也比较低啊，只要愿意往生的，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九品往生啊，下品是五逆十二的造业众生，各位在座的有没有造五逆十二的？没有嘛？造五逆十二都可以往生的，你没有造五逆十二，怎么会不能往生呢？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信心啊！我们对这个净土法门了解到哪里，你的信心就到哪里。啊，所以为什么要重复的把这个净土经啊一再的学习的原因，就是这个断疑生信，从定经的过程当中，再把自己啊对净土法门的这个疑一个一个把它拔掉啊，希望它不要是在我这个往生的那一刹那，这个疑问跑出来了，说奇怪了，怎么念了半天佛还不来接呢？啊，这个信心没有的话，佛即使在你面前你都不得见，就是跟这个无著菩萨一样，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唯一的重点就是怎么样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这个是个重点。啊，所以这个我们就要知道说啊，常常有人批评啊，说这个净土法门啊是怯弱的众生才选择净土法门。啊，是呢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是绕远路啊，你在这个娑婆世界精进用功修四禅八定，你就这个由定开发智慧就转凡成圣了，你干嘛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不管别人怎么讲，我们就是要知道说啊，现在啊我自己很想效法这个菩萨，发菩提心啊，好行菩萨道，广度众生，但是呢，你关起门来看看自己，毕竟还是一个十足的生死凡夫啊！你说要去这个河里面救溺毙的人，你还要问问自己，你会不会游泳？好，你如果不会的话，那不能跳下去啊！你要想别的办法。好，所以呢，功夫还没有成就的时候啊，我们也很清楚，不能只是发愿。啊，毕竟这个人生很短，你发这个愿很好，要发还是要常常练习发，但是能不能成就，那就要看这一世的功夫到哪里。没有功夫的话，是不能给众生真实利益的，这件事情是非常现实的。不然的话就是怎么样，相牵入火坑，还有一个什么地狱门前生道多，一个生一个道，修道人都是这些人，最后在地狱面见，说：“哎，怎么你也来了？哎，我也来了。”没有真实的功夫，你只发这个空愿是没有用的。哦，所以因此我们要先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先到那边去学习。为什么？因为那边成就快。啊，那我们再回来，就像我们到美国去进修、去留学一样，意思是一样的。啊。那刚讲净土那么多，为什么你选择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因为那边门槛低啊，我们往生的条件比较容易具足，所以我选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到那边你只要破一品无名，我们说证得无生法忍之后啊，就可以实现八相成道，你就可以赶快回到娑婆世界度众生，都不迟。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再退了，否则你在这个娑婆世界，因为退的因缘太多太多，我们看看自己就好。一个礼拜七天，除了今天来听经以外，其他六天做什么？那这个这一天来听经又常常请假，因为没有点名，老师这个师父也不认得我，我没有来他应该不知道，其实我跟你讲我都知道，但是这是你的事情啊，没办法，不然为什么每次讲课都还要从前面再讲一下，因为就怕你上次没来我讲什么你听不懂，那不是为难你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啊，在这边学习的障缘实在太多太多，所以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那我们从九品往生当中也可以知道啊，说很多人批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绕远路啊，那我们知道上品上生的啊，一去就证得无生法忍了，他马上可以下一分钟就回入娑婆度有情，然后这一辈子不会再退，不是、啊、不是这一辈子，永远就不会再退为凡夫啊。那下品上生的造业凡夫，升到极乐世界之后，只要经十小劫，就可以证得无生法忍。证得无生法忍的意思就是破一品无名，他不会再退了。那这个在这个通途法门来讲，都是算非常非常快的，并不是绕远路。那我们就要再看看自己的这个功夫的这个道力到哪里。好，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成就者，你就不需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你就一直留在这个娑婆世界跟众生怎样好好陪他，什么时候呢他可以度他，可以给他种善根，你就在这边好好陪他，是不是？那因为这个对你来讲，你就是要度众生啊，众生不就在这里吗？罪恶的众生最好啦，就交给你啦。但是呢，对于我们这种还没有功夫的人来讲的话呢，你必须要找一个这个好的环境，先把自己的这个功夫练够了啊，之后才能够真实利益众生。这个是真实的话，不是呢这个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好，所以很多人他到了寺院之后出家，他跟师父讲，我要开悟，我要解脱啊，我今天参加这个禅期啊，这个七天啊，我就是要开悟。这小餐的时候，晚上小餐的时候啊，他就一直想，我要开悟，我要开悟。这个师父啊，就呵斥他，你开什么悟啊？你出家就是要服务大众的，开悟摆后面，下辈子再说。你出家就是要来服务大众，听懂吗？所以呢，你众生需要你做什么，你就赶快去做什么。这样听起来对不对？对不对？乍听起来好像对。实际上呢，你嘛较高嘛，两只手也是两只脚，你能帮众生做什么？但是如果你今天成就之后，那不一样啊。你讲一做法，可以帮众生破迷开悟，痛苦的能够让他解脱，这个轮回的可以让他这个解脱，这样的功德大过于你帮众生做什么？这个才是大功德。所以呢，我们还是啊。这个应该啊，要先求啊，至少要把这个我执破掉。你在行一切的这个大乘菩萨所见到的种种的利益啊，才能够不染着。否则到最后啊，说要度众生，都是被众生度了，你自己都还不知道。所以为什么很多这个寺院在盖的时候，大家哎呦，你一砖我一瓦的，我能挑我挑，我能捐的我捐，全部盖好之后，最后怎么样？这天花龙花木哎，我要当住持啊，然后你就会觉得怎么会是这样？我是男众啊，我要当住持啊，两个相争不下之后，结果呢，所有的和住持和你走，结果一个庙就只有你一个人，谁都没有来了，就最后你看到就是这样啊。为什么？因为我执还在，最后都是我盖的庙，我怎么样我怎么样，那众生到哪里去了？那已经不重要了。所以我们看到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如果这个人我执还在的话，你要叫他做佛行试验，表面上看起来很辉煌很好， 但是啊，这个只要有染着还在的话，这个功德很大，造的业也不小啊。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自己功夫到哪里啊，要存一存啊。这个最好呢，能够啊，先把这个我执破掉之后啊，有得到这个根本智之后啊，你能够在这个有无穷无尽的这个厚德智啊，能够啊，真正的各式各样的众生，你都可以利益他，而且这个利益是真实的利益，不是表面上而已。好，所以这个道理我们明白之后啊，你就可以啊，分辨现下你手边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好，年还是要过，对不对？九天十天都没关系，那个好好把饭煮好，好好陪人家看电视，啊，要唱歌的唱歌，要打牌的打牌，都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呢，这个往生的事啊，这个永远在你心中就是摆第一位的，啊，这个我们是要清楚明白的。好，那我们呢，今天时间差不多，下礼拜还有最后一堂，好，我想我这个忘记了下个礼拜还要上课啊，下礼拜还最后一堂还要上，好，那下礼拜来我们再把正式能够进入这个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记啊，这一部往生论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虽然提倡的人不多啊，但是呢，他是以这个大乘经典的角度来看这个净土法门，所以如果你把这一部学习了之后啊，如果有人再批评说啊，这个净土法门是这个阿公阿嬷学的啊，那你就呢很清楚啊，为什么呢？不能这样讲。其实实际上啊，净土法门呢，它跟一般的通途法门没有两样啊，有分别是这个学习的人的分别。好，它本身呢，跟其他唯识宗、跟其他的这个华严宗的教理呢是没有分别的啊。好，那我们呢每一堂课啊，会把这个最后的十分钟留下来。这个留下来呢，你可以呢啊，这个持名念佛啊，这个持名呢，因为现在环境的关系呢，你是用默念的方法啊。那默念的方法很多种啊，有的呢你可以用观想。那你可以持名啊，观想呢，你可以找出呢你相应的一尊佛像，好，然后观想这个佛的圣容。那观想这个佛的圣容，你可以呢从他的这个法髻一直到他的这个身体脚，好，看哪一个部分让你印象最深刻，你就把那个部分现出来，好，在你的心中观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持名的人呢，你就呢这个念从心起，身从口出，音从耳入，好，用了这个心造作这样的一个佛号，六字或四字都可以，好，它是不出声音的，是默念的，好，那这样子呢形成一个循环啊，这个妄念一打进来，你就觉知它，这时候妄念起来了，赶快放下，回到你的佛号来，好，就这样子念。那十分钟之后呢，听法师的引进啊，我们开镜，好，我们现在开始。